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前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失败过，而是你是否能与失败共处。很多人害怕失败，不是因为失败本身很可怕，而是害怕失败带来的标签。但是有些人面对失败，反而会更加奋勇向前。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从一个屡次面对失败的汽水品牌挖掘他们的创意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一同挖掘了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百事可乐的创意发明以及他们发展的历程，原来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曾经二度宣告破产之后的经营者查尔斯·古斯也面临百事可乐第三次破产的危机，但是因着想出加量不加价的计策，把百事可乐从破产的边缘救回来。不过百事可乐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而解除。1935年可口可乐在全球24国提出了跨国诉讼，认为可口可乐陷于危险之地是因为遇到了商标危机。什么意思？可口可乐认为因为他们的成功，可乐几乎快成了一般的用语，仿冒品也相继出现。过去公司是反击那些明显跟可口可乐相近的产品，例如名字 logo 相似，使用的字体也相似等等。但如今公司认为可口可乐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复合字，所以所有使用可乐作为名称的软性饮料应当都要视为侵权者。有了这样的想法，1938年可口可乐全面发动攻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加拿大的诉讼。可口可乐向加拿大法院起诉，指控百事可乐的名称跟草写商标侵权。那时查尔斯·古斯可说是一个头两个大，他深陷在另外的诉讼里。身为乐福糖果公司的董事长，他却被乐福公司起诉。为什么呢？因为古斯被指控在他买下百事可乐之后，曾经借着乐福公司化学家的帮助下重新配制了百事可乐的配方，并且很快声称将糖浆卖给了乐福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古斯占为己有。因此乐福公司声称古斯违反了对公司的忠诚义务，并且控诉他挪用乐福的资金从事他个人的事业，也就是百事可乐的发展。于是古斯在打官司的同时，百事可乐的重责大任就落到了总裁瓦特·麦克的手上。当时有个记者形容麦克是四肢硕长，双眸忧郁，骨道热肠而外表倔强。他等于是接过了许多蔓延的诉讼案件，同时还得进一步拓展百事可乐的销售。有一天早上，麦克接到了赫尔曼·史密斯太太的电话，他是某个被控告仿冒的可乐业者遗孀， 他想要鼓励麦克。史密斯太太说，可口可乐不会罢休的，我丈夫生前自认为行得正，但他们还是搞垮了他。可口可乐当初给我丈夫的支票，到现在我还留着相片副本。这张相片顿时成为了麦克在法庭上提供的证物，证明可口可乐曾经以35000元的代价买通胜诉案件。果然，可口可乐的律师在法庭上面对这个证物，急忙要求休庭3天。隔一天，可口可乐的总裁罗伯特·伍德鲁夫就约麦克共进午餐。双方其实早在1934年，麦克还没有听过百事可乐之前就认识了。当时，他们乘坐一艘船渡过大西洋。如今，可口可乐的头号巨子罗伯特说，麦克，我一直在想，打官司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和谈了吗？麦克拿出一份协议书，上头写明，可口可乐从此承认百事可乐在美国的商标权。罗伯特二话不说，马上就签了名，也终于让这场事件落幕。至于古斯，则在1939年的4月被法院宣判败诉，也离开了百事可乐。在麦克担任总裁的期间，努力开拓百事可乐的授权装瓶据点。他知道，美国各地总有个有钱的装瓶厂商，而这个厂商一定是可口可乐的。所以，他找出最好的小型装瓶厂，邀请他们加入百事可乐。麦克买进一堆二手啤酒瓶，每个空瓶子以2.5分的价钱卖给授权装瓶厂商装百事可乐，每瓶可乐赚2分钱。后来随着授权范围扩展，麦克设计每指4分钱的标准瓶子，装瓶厂可以逐渐收回瓶子，慢慢偿还瓶子钱。百事可乐也把商标以烤漆红白蓝三色印在瓶子上面。在行销的部分，麦克以极少的广告预算达成最大的效果。他把飞行员送上天空，一路从美国佛罗里达北上，飞行员在天上画出百事可乐的商标。当时还有幅时事漫画是这样画的，可口可乐的防空炮火拼命地想要把天上写字的飞行员打下来。而真正为百事可乐带来突破性的发展，是在上周栏目里提到的 Nico Nico 广告歌曲。1939年，两位厉害的广告文案作者亚伦·布莱德雷·肯特和奥斯登·库伦配合现成的曲子，替麦克录下节拍轻快的打油诗。百事可乐正合所需，12盎司绰绰有余，同样价钱双倍享受，百事可乐正合你意。
Pepsi Cola hits the spot, 12 full ounces, that's a lot, twice as much for a nickel too. Pepsi Cola is the drink for you.
麦克非常喜欢这首广告歌，但是当时的广告至少长达5分钟， Nico Nico 广告歌实在太短了，没有大电台肯播。于是麦克在纽泽西找到一家急着需要现金、什么都肯播的小电台播放。没想到这首别具特色的广告歌播出之后造成广大的回响，很快的大电台也征求播放这首广告歌曲。麦克发行的管弦乐版本还卖了10万张，这首曲子被改编成进行曲、华尔兹、伦巴和乡村音乐。根据当时一位乐评家的说法，这首歌成了美洲大陆的灾难。1941年 Nico Nico 广告歌在广播频道上被播放了30万次，麦克终于让百事可乐从烫手山芋转到了炙手可热。挖掘到这儿，我们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多人以为成功是靠一个天才的点子、一场漂亮的胜仗，或者是一位英雄人物力挽狂澜。但是回头看百事可乐的历史，却发现他一路走来充满着危机，还有诉讼、失败跟挫折。查尔斯·古斯曾经把百事可乐从破产边缘救回来，却因着自己的错误跟法律纠纷而离开公司。可口可乐强大的诉讼攻势也几乎让百事可乐难以招架。而当时的百事可乐也不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 反而像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的品牌。但是正是在这些看似绝望的处境里，新的机会却不断地出现。一位遗孀保存多年的照片副本成了法庭上的关键证物，一间急需要现金愿意播放短广告的小电台成了百事可乐逆转的起点。一首原来被认为太短不符合主流规格的广告歌曲改变了整个广告产业。这让人不禁反思，有的时候人生不是也是如此吗？我们期待一条笔直的道路，希望每个决定都是正确，每次努力都有成果，每个计划都能够照着自己的期待进行。但现实却是，我们的人生往往像是百事可乐的发展史一样，充满着意外、波折跟许多的不确定。有些人因为一次失败就认定自己没有价值，有些人因为一次挫折就认为人生没有希望了，有些人甚至因为过去犯下的错误而认为自己再也没有可能重新开始的机会。是的，人生有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挑战和艰难，因为你我处在一个充满破碎、混乱，似乎什么都每况愈下的时代。但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却是一位能够在混乱中掌权，在失败中带来盼望的真神。宣教士保罗深知当中的核心真理，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不是说所有事情本身都是好的，而是说神能够把那些看似破碎的事重新编织成有意义的生命故事。也许今天的你正在经历一场官司般的人生征战，也许你正在面对事业的低潮、人际的冲突，或者是内心深处无人知晓的伤痛。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是当年的百事可乐一样，后面是一堵高墙，前面是悬崖，不知道该往哪走。但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不是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足以翻盘，而是信靠一位比我们更大的神，他愿意陪伴我们走过高山低谷。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外在的失败，而是内心与神的关系出现了状况。我们的人生需要重新找到生命的根源，我们需要被重新定位，定位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给人一套成功神学的方法，而是要修复人与神之间破裂的关系。他背负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好让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能够因着信靠耶稣与神和好，得到新的生命。如果说百事可乐靠着一首 Nico Nico 广告歌重新被世人看见，那么上帝给世人的信息2000多年来也一直都在传扬，其中一句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息也许不像流行歌曲那样朗朗上口，却比任何广告歌都更加重要，因为它所带来的是生命真正的更新以及永恒的盼望。也许今天的你正在人生的低谷里，也许你觉得自己的故事已经没有翻转的可能了，但有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刻正是转机开始萌芽的地方。当你听到这儿，当你愿意有所回应，就是一个转机的开始，因为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传统的诗歌，宇宙光所唱的古旧十架。 这里是伦永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宇宙光所唱的《古旧十架》。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百事可乐的创意故事，看到跟可口可乐相比，百事可乐似乎长期被认为是山寨货、仿冒品，这样的品牌形象自然让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的竞争中往往处在挨打的份。被压得苦不堪言的百事可乐也曾经多次想要投降，甚至想说被可口可乐收购算了，但因着可口可乐的拒绝，没有想到竟然也迫使百事可乐奋发图强，最终免于倒闭的结局。麦克离开百事可乐之后，由阿尔弗雷德·斯蒂尔接任总裁，借着他的明星妻子琼·克劳馥的代言效应，让百事可乐更加增添光彩。1960年，百事可乐将广告业务交给了知名的广告公司 BBDO， 而为了改善形象，并且跟可口可乐做出区隔，百事可乐逐渐放弃过去不分男女老少的策略，将自己打造为更为年轻时尚的饮料，试图吸引年轻族群的购买。这可以从他们往后推出的广告标语看到。1961年的标语是：这就是百事，它属于年轻的心。1963年，奋起吧，你就属于百事新一代。1964年，让自己充满活力，你是百事新一代。1975年，百事挑战，让你的感觉来决定。这次的转型让百事可乐的销售量开始大幅的上升，直逼可口可乐。国会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之后，国家认定种族隔离非法，但是当时种族歧视仍然严重。百事可乐便找来一批富有进取心的黑人，聘他们为专业的销售人员，联合起来发展多元的营运策略，也助长了百事可乐快速的崛起。过去的百事可乐总是在模仿、追赶、比较，可口可乐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可口可乐在哪成功他就想复制到哪儿。但是1960年代之后，百事可乐开始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不再只是强调我也是可乐，而是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品牌精神，年轻、活力、创新。不过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百事可乐选择年轻世代的喜好，希望获得更多市场的认同，的确是一种迎合世代潮流的方式。世界潮流主打做你自己，感觉对了就对了。但有趣的是，当大家都喊着做自己，跟着自己感觉走的时候，却又不断地要求大家要跟随潮流，流行什么就追求什么，大家认同什么就附和什么，社群媒体喜欢什么就努力变成那个样子，久而久之，人反而失去了自己。圣经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因此我们不需要活成别人的复制品。但另一方面，神也没有要我们单纯顺从自己的欲望，因为人的心会被自私、骄傲、贪婪和罪牵引。所以基督信仰不会说做自己，而是回到神造我们的样式，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面前，重新认识我是谁，我属于谁。宣教士保罗曾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不是叫我们故意跟世界作对，也不是凡事标新立异，而是提醒我们不要盲目地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因为潮流一直会改变，神的真理却不会改变。另一方面，金宁也想到，今天世界常常把爱理解成凡事都接受，可是耶稣基督所展现的爱却不是如此。他接纳罪人，但同时也呼召罪人悔改。他爱世人，却也指出罪的严重性。他充满恩典，也充满公义。真正的爱不是放任一个人走向错误而不提醒他，真正的爱是愿意把真理告诉对方，即便那真理不符合当代的潮流。因此，基督徒不是故意要跟世界格格不入， 而是当世界的方向偏离真理的时候，仍然愿意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因为有些事情大家都认同不一定就是对的，有些道路很多人都在走不一定通往生命，有些掌声听起来很响亮，最后却可能让人失去真正的自由。世界的流行会过去，人的掌声会停止，但是神的真理却是永远长存。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斯拉诗歌《真实的敬拜者》专辑当中的《唯有主的话永长存》。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他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遵行主话的人，他必要看见主耶稣大能。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
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